谈到管教呢，我们对这个词有一些不太友好的看法。有人把管教视为一种暴力，有人对于管教这个词呢避之就是不要谈管教，我爱孩子还爱不过来呢。但有的父母可能对管教这个词就很钟爱，他认为这个管教的是圣经说的，是神所启示的神说一定对哈。也有的父母已经在管教自己的孩子，那么怎么去管教，到底管教它体现什么样的圣经性的或者跟神性情观念这些要素呢，是我所要关注的。那具体怎么去管教孩子应该不在今天的这个谈论之下哈。前两天我们家的这个嘉轩12岁，我就翻照片就翻出来了他们之前那个家规就爱的管教。这个已经很久了吧，我都记不起来是几年了应该得多少年了，上面没有日期我就看到这个管教的以前写的带着孩子立的家规对他们训练的确可以看到管教给孩子带来很多的不同程度的改变和变化，这是非常明显的。你不训练自己的孩子跟训练它是有很大的差距，但管教并不能把孩子变成一个完全人，而是让孩子尽量不扭曲，靠近神的形象，靠近神的话语哈。那今天已经不会讲管教的细节，比如怎么去管教怎么去立家规不会在今天去讲。但是我很矛盾，是否再往下再延伸一讲怎么去管教，我很矛盾，但是还没有想好是否把第4个变成两讲，有可能只有一讲哈。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书可以去看，比如说子女心父母情会谈到管教，还有管教的智慧也会谈到对孩子管教和训练，都有，都能买来参考，那些方法次序怎么去管教都是有的哈。为什么管教这个教导的教会被忽略很多基督徒的孩子在训练上是非常不到位的，不单是今天上一代的传道人也有很多孩子就是没有得到正确的训练，也包括圣经当中的以利的孩子、撒母耳的孩子，包括大卫的孩子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管教和训练，那后果呢可想而知。如果我们对孩子的管教上没有照圣经去进行训练，我们的孩子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问题。所以当你看到你的孩子与非基督徒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在很多方面都无法与非基督徒对比的话，其实这个基督徒的父母对孩子这个训练和教养上差距非常大非常大那如果基督徒和基督徒在一起孩子去对比的话，你也会看到那个履行上帝话语的父母的孩子跟那个不履行上帝话语的父母的那个孩子也是有非常大的差距。为什么要谈管教呢？其实管教不单单是用杖来对孩子进行责打，管教是一个过程，是训练孩子一个过程，而用杖责打是管教过程中的一部分管教包括对孩子的教导、责备、劝勉、责打都包含在管教里面。但是我们一谈到管教马上会想到对孩子要责打，对吧？这是第一反应。 那管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单指用杖这一件事情。啊，因此我先把这个管教的范围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首先要探讨为什么管教经常被忽略，啊，为什么被忽略？啊，你也会在教会看到，你在南教会也好，啊，我们教会比较少哈，啊，甚至几乎是没有。你到别的教会，啊，那传道人的孩子也拿着手机，然后孩子们一群都围那里，啊，然后打游戏。礼拜天啊，这是，啊，礼拜天，啊，很多基督徒孩子在礼拜天的时候，然后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在这个敬虔的训练上，其实没有受到管教，包含了劝勉、责备、提醒、用杖责打，都是没有被训练。还有个孩子，他在礼拜天的时候，他坐不住礼拜，坐两分钟就要跑，坐两分钟就要跑。为什么？其实没有对孩子从小进行敬虔的管教，他就没有办法在教会长时间坐得住。孩子们可能说去教会是煎熬啊，一坐让我坐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啊，我想等你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感谢教会的。他能够在一个地方长期坐很长时间，而且听自己听不懂的内容，训练这种的毅力，对他自己的约束，将来对他是一种祝福。那为什么很多人轻忽管教呢？首先是因为无知。圣经有很多经文谈到对孩子的管教，啊，我再强调一遍，包含了教导、劝勉、提醒、责备、用杖责打。神的旨意是全面的，他的话语并不是单一的。如果你认为圣经只讲救恩，当然救恩是圣经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救恩的原理里面又包含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让我们如何恢复婚姻、恢复家庭、恢复对孩子的教导，都包含在里面。如果对管教这个教导无知的话，就不知道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我们不仅要读圣经，还要读根据圣经写作的训练孩子的书籍，掌握教育孩子的知识。大部分父母呢，对怎么训练孩子呢，是非常的无知的。这个无知是可以被改变的，通过学习变得拥有丰富的知识。肯定这个管教孩子的方法是源自于圣经的。我有一次和一个基督徒谈话，他也和我聊到，在视频上看到一个父亲，他孩子做错事情了，他又让孩子呢来打他，他说子不教父之过。这个基督徒就说呀，好，这个方法好啊，哎，你看基督徒做这一点，那孩子改变很大。我就认为他很无知，他没有从圣经找到教育的方法，因此他很容易从任何一个视频片段文章里面寻找一种他认为感觉这个好的方法，实际上缺少对圣经管教知识的了解。有人又评判，他说中国的这个父母啊，和犹太人的父母有两个，有一个不同点。他就说犹太人的父母是努力让自己成为好的父母，他说中国人的父母呢是找一个好老师来训练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自己成为好的父母。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的孩子去你家住段时间，帮我训练训练，千万别来啊！你要来了，你孩子把我的这个各种过错都发现了啊！训练孩子是很难的，非常难的。他不是说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他是想给孩子找个好的老师，这种是错的。圣经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父母。拥有知识的父母，拥有敬虔知识的父母，拥有圣经 训练孩子方法的父母啊，其实无知是其中另外一个自大，自大呢也就是骄傲啊，骄傲的人很难顺服神，自认为有一套教育孩子方法的人很难在圣经面前，在神的知识面前来屈膝的。他把他养育孩子的方法和经验放在那个绝对的标准上，特别如果这个父母受过一定的哲学训练，或者受过高等教育，他就很难在神的这个知识的体系当中谦卑下来，啊，就是懂得越多，越难接受圣经的观念。我不是说无知的人更容易接受，有时候无知的人更顽固。我只是说，人很容易自大，认为自己养孩子的方法是很有效的。啊，因为我父母这样养我，我老大也是这样养的，啊，我老二也这样养，我老三也这样养，他对神在圣经所启示养育孩子的方法不管不问，不管不问，这是骄傲的人。其实没有知识的人也很骄傲，啊，更骄傲。啊，这个骄傲的人什么特点？他说：“我用自己的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他会说：“我的孩子与众不同啊，适应的方法不适合我的孩子。”这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他会说：“每个孩子不一样，得用不同的方式去教养孩子。”圣经的方法放在我孩子身上是不适用的，这都是骄傲的一种特点和反应。无论哪一种借口，都是拒绝神的道所启示教养孩子的方法。这就是骄傲和自大的人就拒绝圣经所启示管教的那个真理。第三个原因啊，就是败坏啊，败坏。我们要知道，我们生下来自我为中心，孩子也生下来也自我为中心。我们有懒惰，有自私，我们不想殷勤的去训练孩子，我们不想殷勤的去教导孩子。很多父母他就说了：“哎呀，我这性格，我管不了孩子，我训练不好。”其实这就是懒惰。不想在一个自己无法胜任的事情上来克服训练自己的懒惰那种自私性，不想被训练嘛。姊妹读了那个懒惰那本书，对吧？其中有一句话：懒惰就是自爱，就是爱自己。嗯，不懂的知识不想去学习。我们可以说，你可以不去了解高科技，不去了解互联网，但是你不能在父母的这个身份的知识当中有欠缺，是可以学习的。因此很多的父母就是因为本性的败坏产生的自私和懒惰，在关于如何养育孩子的事情上不理会，不学习。比如说孩子出了问题，这个当父亲的马上开门出去，干嘛去？我出去一会儿。他不管。或者孩子有了问题，他就任凭孩子。或者孩子出了问题，他跟他：“哎，你看看去，你孩子啊，你孩子又，你去管管你孩子去。”嗯，很多的父亲就是这样逃避，其实是懒惰，里面没有一颗勇敢的心，没有一颗殷勤的心去训练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源于败坏。每个人都被罪所污染，因此父母的那种败坏影响之后的表现就是躲避、逃避、懒惰，不想干预，不想负责，然后回到家孩子有问题再指责他妈妈：“你怎么管的孩子，对吧？我这边挣钱让你管孩子都管不了。”其实这样的父母呢，就是在本性的败坏之下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父母，或者产生这样的父亲。因此管教就会在教会当中常常被忽略，无知、自大、 自己本性的这种败坏。那为什么对孩子要实行管教呢？在上一讲我们讲过，孩子和我们一样，生来是败坏的罪人，但我也说在母腹中就有了罪。我们为什么管教孩子？因为他有罪，他有罪，他就想反抗父母的权柄，他想把自己置身于与父母同等的位置。而这种的精神谁曾经体现过？撒旦体现过。撒旦悖逆反抗，他就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个至上者是谁？就至高者，上帝啊。上帝是最高的权威，拥有最高的权柄。撒旦什么？他怎么说？我不再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我想要和他平起平坐，我无需再听你的命令，也不需要再顺从你。好像夏娃跟亚当吃上述的果子一样，他们想和神一样，眼睛明亮，分辨善恶，他们不用伏在神的规则之下。当这个孩子被罪所污染，他就有一种反抗的心，来反抗父母的权柄。当孩子的意志和你的意志产生冲突的时候，这是一种对抗。对抗，孩子的意志想要把你的权柄推翻，你的权柄呢想要去训练孩子，就会产生一种反抗、对抗、冲突、矛盾，或者我们说犟嘴，或者不顺服，或者和你去拌嘴。每个孩子生下来就有罪性，生下来他就有自己的意志，他总是想选择我要顺服我自己，我不想顺服我的爸爸和妈妈。不管一个孩子出于什么原因选择背逆自己的父母，父母就要尽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力量来平息这个反抗啊！你看那些执政者哈，如果有他的民众产生暴乱或者反抗的话，马上用坦克压过去啊，要把这些反叛者全部碾死。所以当你的孩子对你悖逆反抗的时候，父母要运用智慧，运用自己的能力和力量，要平息孩子对你的权威的反抗。孩子必须要接受父母的权威和控制。在旧约圣经你可以看到啊，咒骂父母的要被石头怎么样打死。父母的权威是不容孩子质疑的，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指令发出去如同法令一样。但是孩子这个悖逆的本性呢，总想企图推翻父母的权威。如果你不平息孩子的悖逆，他的反抗会升级，他反抗的最终结果就是废掉父母的权威性。那被废掉之后的父母就会被孩子玩弄在自己的鼓掌之中。你说你不要把孩子长那么坏，你想你的孩子他不是有时候会玩弄你吗？会控制你吗？他不是会威胁你吗？对吧？他会呀，会威胁你啊。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啊，吃饭的时候他就玩，他不吃，然后你说你必须吃，他就不吃，然后他把勺子往一边一扔，把碗一边一放，一放，你说吃吧孩子，吃吧，哎呀孩子，爸爸妈妈喂喂你哈，喂你啊。有第一次有第二次，孩子每一次都拿捏你，不吃好，把碗撤掉，把勺子撤掉，把豆豆解下来，一中午不能吃任何东西，只要他吃下顿饭。很多父母孩子啊，吃一口吧啊， 你想吃啥给你做，只要这样训练出来孩子，他已经把这个父母玩弄在自己的手中，他每次都能够要挟父母，控制父母，摆弄父母，这就是父母没有平息他那个悖逆的心。这吃饭只是一个小事，还有很多事情孩子都可以来控制你，结果你没有训练孩子，是孩子在训练你。你看很多人这个养宠物去遛狗嘛，结果不是他遛狗，狗遛他。养孩子很多的父母都是不是在养孩子，他孩子在养他，总是任凭孩子做这样的事做那样的事情。所以因此一个孩子他很想把自己的那个地位与父母的地位同等，只要一旦成功了，这个父母不单失去权威，也失去主动权和主导权，那么父母对孩子的话语只是一个建议，只是一个建议，不再是一个法令，不是一个法令，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你比如说当孩子想要做某件事，他就大发脾气，父母不答应，他就跟父母发脾气，他又那里耍，然后一耍一闹，父母马上就听话，好好孩子，我同意你，我同意你。其实这个时间呢，孩子的那种悖逆的心已经胜过了你的权利。接下来不是你训练孩子了，是孩子可以控制你。当这种次序一旦混乱的时候，这个家里面的次序也就崩塌了，没有次序可言，孩子成了中心，孩子可以随时控制做父母的，而且父母很多的讲出来的有权柄的话语就成了一个建议，成了可以商议可以讨论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旦你的孩子成功的推翻了你父母的权威，这个父母只能和孩子商议，商议好不好，孩子把药吃了好不好啊，你吃饭的时候不要玩食物好不好啊。父母总是和孩子在商议，一旦和孩子商议的时候，其实孩子就可以在你的商议之下为所欲为了。因此你在家里的时候你是有权威的，有权威就训练孩子，他上床的时间，他的饮食，他的穿他的衣服，他用的电子产品，父母都是有绝对的权威可以训练自己的孩子的。当父母的权威丧失的时候，只是一个建议，孩子不要看了，你看了一个小时了，看了2小时了，关了吧，别看了。孩子哦，我再看一会儿，哎呀不要看了，时间太长了。如果小的时候养成这种习惯，到你孩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还是这样的习惯，你根本没有在他的使用娱乐的各种设备当中对他进行训练。你看到孩子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完全有手机自由，晚上你也不给他收回来，主日你也不给他收回来，其实你的权威是一点一点的被摧毁了，不是瞬间，是一点点被摧毁了。所以主日的时候要把他手机收回来，为什么一收回来孩子我不去礼拜了，因为从小没有训练好，所以你收回手机他就马上甩，我不去了，你去吧，我不去礼拜了。有的孩子说我必须我带手机我才能去礼拜，我不带手机我不礼拜，这些只是现象之一。其实之前的时候父母的训练的这个权柄早就还在那里失去了，所以一个悖逆的孩子他要做的事情都是讨自己喜悦，他不是讨上帝喜悦，是讨自己喜悦，是让自己满足。你看孩子就是不睡觉，到这儿不睡， 我睡可以，再看一些动画片我再睡。他要求的事情是取悦自己，他不是取悦上帝，他不是按时作息，他也不是保护自己的身体，他认为再看一集很舒服，他是害自己。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父母是拥有权柄的，这个权柄是真实可见的，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妥协，父母对孩子过度的溺爱，造成了自己权柄的丧失，只能被孩子所摆布，而不能达到一个训练者的地位，结果成为了一个建议者而不是权威者。我们要明确一点，神早就把这个养育孩子的责任给了父母，上帝也赋予父母权柄，上帝也给了父母养育孩子的标准，父母养育孩子也需要向神来负责。神也命令他的儿女们要听父母的话，因此父母对孩子是拥有权威的，父母是有权威给孩子来制定生活的规则，他也有权要求孩子来遵守他所制定的规则，父母也有权执行公义，对孩子进行管教，特别是责备，还有用杖去责打。父母也是有权对孩子做出奖赏和惩罚，父母都有这样的权柄。当一个孩子拒绝父母权威的时候，就成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反抗的这种冲突，反抗就是要抵挡权威者，而权威者是不能够松懈和退后的。孩子会故意的或者是主动的来表达对父母的反抗，比如说不愿意听从，你叫他一件事情他不过来，叫一声不过来，有的父母认为没关系，我再叫一遍嘛，对吧？小的时候叫一遍就要过来，你要叫两遍叫三遍过来的时候，你的权柄已经被孩子践踏了。很多父母说这个孩子过来他没有来，我再叫一遍，孩子过来还没有来，我数三个数啊，一二，孩子呱呱跑来了，哎呀孩子你真听话。父母的权威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被藐视和轻看了。越小的时候叫一遍就要过来，你在驾车的时候违章了，交警在你前面正好逮住你叫你下来，你不是马上开门下来吗？什么叫法令？越小的时候越要严格，越小的时候越要在孩子面那里坚立父母的权威性，所以不愿听从，他从小就对父母有这种本性当中的悖逆和反抗，还有争辩。什么叫争辩呢？让孩子做一个事情，他要和你辩论半天，这个辩论也是对孩子权柄的不服从。还有回嘴，你说话一句他回你，再把你的话怼回去。还有不回答，不回答也是用反抗，你知道吗？不回答也是反抗。我问你，爸妈刚才跟你说了吗？让你过来，不吭气儿，不吭气儿也是反抗。无论你孩子多小还是十几，叫一句在屋里不吭气儿，不吭气，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知道吗？你不要认为他听到了，听到了，不回答就是反抗。还有走开，你叫他马上走开，躲着你都是反抗嘛。还有打人，特别是两三岁的孩子，他这个 动手的这个对人动手很频繁，这个也是反抗一种的现象。还有发脾气，你让他过来，他往地下摔东西，这个主要集中在2到5岁之间。其实大了之后，他也会这个样子，摔东西，马上关门，然后跺脚说一句"你去坐吧"，然后一跺脚，这都是对父母的反抗，知道吗？反抗，然后这个或者直接不顺服，我不去。这个时间你要坚持你的权柄，直到他服在你权柄之下。很多父母说："哎，我这样不理解孩子的心，不同情他的心。"一个有罪的孩子想反抗父母权柄的孩子，他从来不会体会你父母的心，他更不会体会上帝的心。所以你要把他训练到服在权柄之下，越小越严格。你越小不训练，大了你根本再训练也能训练好。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才能训练这个孩子。所以父母的权威呢，并不是他自己消失的，是因为父母在训练孩子的过程当中妥协，不加以训练，造成权柄性的丧失。一旦父母的权柄没有了，父母除了任孩子摆布之外，父母还会有一个方法，有几个方面体现，就是和孩子讲道理。讲道理，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啊，哎呀，你去吧，你不去这个事情妈妈做不了，讲很多。越小的时候叫一遍就过来，吩咐一件事马上就去做，不要和他讲道理。什么时候讲道理啊？随着年龄长大的时候慢慢和他讲道理，小的时候就要叫孩子完全的听从父母的指令。还有贿赂，很多父母认为贿赂很有效。什么叫贿赂呢？就是讨好孩子嘛。哎，你去吧，你去，爸给你个糖，给你个果冻啊，给你个糖果吃，孩子夸夸他就去了。你认为啊，这个孩子真好，这是贿赂孩子啊，贿赂。有的也会利用孩子的情感，抓住孩子那个幼小的性情，对他威胁、恐吓，或者去欺骗。什么叫恐吓欺骗呢？你去不去？你不去就不去，就管教你，这个方法是无效的。这叫恐吓他，只要威胁他，只要他不去，马上受管教。很多父母就说："哎，他不去，哎呀，你去不去，我就马上就管教了哈。"这个叫威胁，只要不去，不做不顺服，就要先受管教嘛，不是拿管教去威胁他。他要为他的选择来负责任的。所以当孩子反抗父母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就是要征服孩子的反抗，通过征服孩子的反抗来建立父母的权威性。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家先上了半年的幼儿园，那个幼儿园的学校里面请了一个讲教育的老师来给父母上父母课堂。我记忆的没错的是，当时那个教育老师讲说，对孩子啊，好像不要去管教。那个园长呢，他是基督徒，他对管教这个教导呢是非常坚信的，他又和那个老师跟那个教育老师起了冲突。所以大部分世俗的那些心理学家或者做教育的，他们不是在建立父母的权威，他们是在慢慢的废掉父母的权威性。圣经说的非常的明白，用杖打责备能够增加孩子的智慧。如果你想训练孩子，就要征服自己的孩子，来建立父母的权威性。他违背你的意志， 你就要征服他的意志。而征服孩子不顺服悖逆最好的方法是管教，而管教是圣经吩咐父母最重要的教育的观念之一，是管教孩子。箴言书29:15，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儿子的使父母羞愧。这个放纵在希伯来语里面指什么？没有围栏，没有约束的放牧。如果你不杖打和责备孩子，就等于把父母置于在危险之中，周围没有围栏，没有约束，就会被豺狼野豹把他给吃掉。所以这个放纵是放任不管，而放任不管的孩子，你是把他推向虎口，推向那些狼群里面，让他被吃掉被毁掉。你如果放纵孩子不加以管教和约束，他那个败坏的本性是不断的成长和增加的，不是减少，不是减少。在撒母耳记3:13，那里可以更好的解释2:19到箴言书29:15经文。我曾告诉他，必不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制造咒诅，却不禁止他。责备谁？责备以利。以利养了两个邪恶的儿子做祭司，他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以利也受到审判，因为他们的父没有对他们进行管束训练，来约束他们败坏的本性。这个禁止在希伯来文里面指什么？指使微弱，微弱就你透过父母的训练使孩子悖逆的那个力量变得微弱，他悖逆的心像火苗一样，你要给他吹灭。如果你任凭孩子放纵孩子，孩子邪恶的倾向是增加的，不是减少的，是放大不是缩小，是越烧越旺不是慢慢的到这个火熄灭。箴言书13:24，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的，疼爱他的随时管教。这里特别谈到杖哈，那到底怎么去管教孩子？用杖呢，还是用小木棍呢，还是用手呢？这个都是有讨论的。比如说父亲有皮带，你用皮带打孩子，研究者会说，孩子想到皮带就想到你。你用手打孩子，孩子也会想到你。你用脚踹孩子，孩子也会想到你。但是你用杖打孩子，孩子不会把你和杖联系到一起。就是不要用自己身上的肢体和物件打孩子，这些都会让孩子联想到这些物件和你有关系。所以研究这个怎么责打孩子的人认为，圣经讲的用杖是更合理的，因为用杖打孩子，孩子看见这个杖，他不会把你和杖想到一起。如果你打孩子耳光，或者颠他的耳朵啊，转耳朵，孩子看到你的手，想到的不是温柔，而是，是不是这次又拧我耳朵？在学校里，老师拧耳朵，对不对？拿着书本老师拿着书走过去，马上躲一下，因为老师会用书打头哈。因此，24节说的很明白，不忍用，这个不忍用在希伯来文是约束和阻止。如果你不用杖来约束阻止儿子，是恨他；如果你疼爱你的儿子，随时管教。我们教会有很多小孩子哈，什么时候训练他？他能坐着家庭敬拜的时候就要训练他，乱跑的话警告他不听从， 用杖管教。他可能做不了半个小时，这样基本一般时间不长，十五分钟、十分钟，对吧？你先训练他坐下不离开，你可以在那个坐的位置上玩，但不要离开，先训练他。十月份就用杖，训练完之后让继续参加家庭竞赛。竞枪的事情上，你不用杖责打他，你逆贯他的话，你是害孩子，你不是救孩子。不仅这一件事情，很多事情啊，你还得撒谎欺骗父母，你不严严的管教他吗？孩子不顺服你，顶撞你，你不严严的管教他吗？像之前的，比如说叫一遍不过来，管教小手，老大八下，老二四下，是吧？是，是，根据年龄而定。不顺服父母，因为父母是上帝所赋予的权柄，不顺服父母就不顺服上帝嘛。你不训练他顺服，你训练他什么？这第一条，顺服父母就如同在顺从赋予权柄的上帝。叫一遍不过来就是不顺服，马上受管教啊！我改了没用，先管教再说。如果他说我改了，你就放过他，下次还能告诉你我改了，让他知道不顺服就要付代价。他是有意志，他可以进行选择的，他不是机器，他不是木头，他是活生生的人，他有人格，他能够选择的。所以你不能够顺着他。看这里是祷告主日家庭敬拜的时候，保持安静，管教小手8到10下，这个是大喊大叫。大喊大叫是一种反抗，你知道吗？你要解读孩子的喊叫，他有时候哭，对父母哭都是尖叫的哭，他比如正常哭，他中间还加上一声尖叫，那对父母的反抗，要告诉他不要这样哭，你这个哭的声音里面就对父母的反抗，不顺服性。这个孩子这个里面的恶呀，要制止发现他。这个第十条，诚实，讲明事实及事实的全部，如果撒谎的话，管教10下。为什么管教10下？撒谎是大事，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有一些的罪，就很重的去管教他。大家不要马上去做这个事情啊！他背后有一套整全的理念，不是马上去回去管教。我只是说，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我不是只给大家讲，我们也这样训练他们。我不能说我没有训练，然后我告诉你们，让你们这样训练孩子，不是的。我们也不是自己自创的，你可以去研读很多书籍。从小受管教训练的孩子跟没受管教的孩子差别有时候天壤之别，完全不同。因此在24节就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个随时在希伯来文指什么呢？指早期、破晓，指一个新日子的开始。意思是说，你如果想要让孩子顺服你的权柄，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要趁早去训练他。趁早，什么叫趁早呢？他能够抓东西的时候，能够爬的时候，手触碰危险东西的时候，那个时间就能够去训练他了，越小越好。你长大了再训练他，难上加难，就很难了。所以这个随时呢，在希伯来文是什么呢？就是早期，越早训练孩子越好，越早管教他，会带来你想不到的好处。箴言书19章18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你看这里说， 你训练孩子与孩子生死攸关。如果你爱你的孩子，就趁早管教他。如果你爱他们，在他幼小的时候，会爬，能够简单分辨事物的时候，就要训练他，惩戒他。不要这个爱心泛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真爱孩子，什么叫假爱孩子。你不好好的训练孩子，任凭他，那叫私子。你按照圣经来训练孩子，那叫爱自己的孩子，把他视为自己的亲儿子。因此说，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两礼拜之前有一个人问我，他的孩子上高中，上高一，他问我，孩子每天也不去学校，每天回到家里就打游戏，也没有什么方法。我说不知道，我没办法给回答他一个方法。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小的时候没有训练那个孩子，他说什么都不干，上完高一不上了，每天打游戏。这个孩子又懒惰，又没有自制力。这种父母小的时候没有对他进行训练，所以带来长大之后种种的现象。退学没有问题，但每天躺家里打游戏，什么都不做，家务任何这个都不做，小的时候没有对孩子很好的训练，很好的约束，造成长大之后种种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不愿意猜测，但是这种懒惰的行为，无节制的行为，其实没有得到父母有效性的训练的。那我们说管教能不能匆匆忙忙的去管教不是的。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圣经性的管教。首先第一，我们必须在神的权柄之下来教育孩子。我们要知道，我们作为父母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的，唯有上帝才有最终的权柄。所以当你作为父母训练自己孩子的时候，你不是像个暴君一样抽下来腰带，拿椅子往孩子身上哐砸，这个好的父母，这像暴君一样。如果你意识到你属于上帝，你的权柄从上帝而来，你对孩子的管教就不会像一个暴君，你也不会随意按自己的方法判断做事。当你明确我的权柄来自于神，你会晓得我不能代表我自己管教孩子，我不能自己确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对孩子宣告的是什么呢？神说什么是对，什么就对；神说什么是错，什么就错。我不能用自己的思维来判断真假，而是用上帝赋予我的话语的规范来判断真假。因此，当你每一次训练孩子的时候，你会把上帝告诉你真实的事情告诉你孩子，把上帝恨恶虚假的事情告诉孩子，哪些事情是虚假的。如果你不把握这个原理，你做父母会很失败的。你不确定权柄从上帝而来，当你的孩子他的学历比你高的时候，知识比你多的时候，长得比你高的时候，或者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孩子的时候，很多家长就胆怯了，就不再管教训练自己的孩子。很多父母不是这个样子吗？长大了不用我管了，你看你孩子什么样子如果你明白权柄从上帝而来，就意味着只要你是孩子的父母，你孩子还在这个世上，你的权柄永远都在，是上帝命定给你的。而你和我的权柄就是建立在神的权柄之上，不是孩子年龄长大了，身体长高了，智力超过你了，你的权柄就没了， 作为父母，拥有权柄是上帝所赐给的，什么时候都不会消失。就是你孩子结婚之后，你仍然有权柄告诉你的孩子要敬畏上帝，要秉行公义，弃绝罪恶，但是你不能用你的权柄支配你孩子的家庭。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结婚之后你也有权柄，但是你不能够去干预你孩子的结婚家庭，但是你有权柄告诉他怎么做妻子，怎么做丈夫，告诉他怎么敬畏上帝。父母的权柄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如果这一点不肯定的话，没有办法训练自己的孩子。我们的知识呀，每隔几年就更新一轮，太快了。所以你孩子领受知识，小学五年级的数学你都做不了，你发现还到初中，为什么很多到初中的时候就管不了自己孩子，认为哎呀，感觉管理孩子低孩子一等，知识也不行，理论口才也不行啊，所以我就不再训练自己孩子。错了，权柄不会因为孩子长大而消失，是上帝所赋予的，永远是他的父母拥有权柄训练他，这样的身份永远都不会消失的。特别是孩子进入到十岁之后的时候，是最需要被父母管教。我说管教不单包含，不只是用杖哈，包括教导，包括劝勉，包括对孩子提醒和安慰，这个时间最需要父母对他的训练。这个时间他到了青春期，他对异性感了兴趣，他的这个思想更加独立，所以在这个时间做父母是更难的。如果按照自己老一套训练孩子，不好好的圣经或者学习圣经之外那些好的养育孩子的书籍，你是没有办法更好的训练孩子，只能任凭孩子让他在十几岁之后随意选择，随意生活，这是父母的软弱。第二，我们的孩子必须知道神的最终绝对权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啊，经常跟孩子说，我说了必须这样做，对吧？我经常跟孩子这样讲，但是哈，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是什么呢？理所当然的啊，在主里，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教导是不离开主的话语，不离开主所赐予的权柄。我们前面说父母的权柄是上帝所赐予的，你如何让孩子知道你的权柄与上帝有关呢？你得让上帝的权柄在孩子现实生活中让他触摸到、经历到和感受到。我再讲一遍哈，你说我的权柄上帝给的，你需要让你的孩子去体验、经历、感受上帝的权柄就在这个家里，就在我父亲身上，就在我的生活当中。如果孩子不能够体会这个权柄在整个生活的范围之下，那你孩子所经历的权柄无非是你的那种暴动，我说了你必须这么做，我要求你这样，必须听我的。保罗说呀，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的，这是保罗对儿女的要求。然后保罗后面又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什么意思？保罗先说你们做儿女的呀要听从父母的，然后又说这是旧约圣经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保罗直接和孩子讲话，保罗用神的权柄来支持他对孩子的劝勉。可能像你还不太懂这个意思，比如说孩子们在争吵，父母一般怎么去面对呢？都不要吵了，先冷静冷静，是不是？这是父母常运用的方法。这样的话，孩子没有和上帝的权柄产生关系， 上帝也孩子也没有经历绝对权柄的那个法则，没有经历。你可以引用圣经的话，圣经说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道之先必先止息竞争，而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告诉孩子，你们之间的这种争闹打斗会带来灾难的，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让他明白神吩咐纷争会带来祸患，带来灾难，让孩子在争闹的事情上可以与上帝的话直接产生关联性。如果孩子在主日的时候来参加礼拜，他不能安静的坐着，你会跟他说安静哈，不要动了哈。这个时候孩子也没有和上帝产生关系。你应该熟悉一些经文，人不能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制服人心是很难的，就告诉他神说你要制服你的心，让孩子在安静的事情上能够与上帝产生关系。今天我们停了车之后就告诉孩子告诉三宝，告诉孩子你们是敬拜者，就要告诉你是敬拜者，让孩子明白他来教会不是跟着父母来玩的，他要成为一个与上帝有关系的人。所以训练孩子不是让他听我的我的我的，而是用上帝的话让孩子意识到这是上帝的吩咐，让孩子与上帝产生直接的关联性。再做一个比方，比如老大和老二在分配家务的时候，两个人老大就抱怨为什么我做的多妹妹做的少，很多经文都可以引用，比如马太福音25章，你年龄大你需要多干，他年龄小你就需要少干，5000两2000两1000两，对吧？你为大你大就要服侍众人，总之你要让孩子每一件事情和上帝的主权产生关联性，他就知道哇，这个我父母的权柄不是来自他自己，他就按上帝的吩咐吩咐我这样去做。如果孩子讲亵渎的话或者讲撒谎的话，就要用律法告诉他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孩子告诉他那些说亵渎话的要被石头打死，咒诅父母的也需要被石头打死，让孩子知道神极其不喜悦这样的事情。就是你教导孩子每一件事情，让孩子最终知道不是你的法则，不是你的一套为人处事原理，而是上帝最终拥有绝对性的权柄。第三个，父母的指导和管教意在反映神对他属灵后裔的管教，就是当父母去执行权柄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可以从你的管教当中体会到神的良善、公义、怜悯和慈爱。管教绝对不是暴力，不是把孩子管教之后甩门就走，那个不叫管教，那叫怒气的发作。所以当你去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可以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体会到神良善，防止他走错路，神是公义的，有罪的必受刑罚，还要关注孩子受管教之后那个幼小的心灵，要怜悯他，要告诉他爸妈是爱你的，要给他温暖和关怀，就每一次管教他是完整的，他不是一部分。比如我们有时候管教会犯过一些错误，管教完让孩子自己待着去，那这个管教就不符合圣经，这个管教没有体现孩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只光给了孩子上帝公义的一面，但没有给孩子怜悯， 没有给孩子关爱，没有给孩子挽回和和好，那你管教完就不管孩子了，孩子认为父母就疏离我了，让孩子那个害怕的心得不到医治。因此当你管教可以体现神的良善、公义、怜悯、慈爱众多属性的时候，你的管教本身就是对上帝的一种敬拜的行为。就是按照圣经，管教孩子是一场敬拜。我待会儿会讲这个原理，因为告诉孩子哪里违背神的话语，会告诉孩子犯错就是管教，表达神的公义，然后还要带着孩子向上帝来悔改，所以管教就形成一个敬拜的行为。它不是怒气的发作，它不是你没有面子回家对孩子的这个报复，都不是。管教是对上帝的敬拜。同样，如果你没有在圣经中对孩子合一的管教，你的管教就是地狱的火在摧毁孩子，不是在训练孩子。第四，依照圣经的管教是要在爱的前提下去实施，这个很难。管教还带着爱是很难的。当你怒气填充的时候，你还有爱吗？当你孩子让你颜面丧尽的时候，你还有爱吗？很多时候管教会失去爱。但是哈，圣经中的管教这样说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凡用鞭打又用鞭打凡所受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为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这里给我们一个管教的很重要的一个指导和规范。神管教我们是爱我们，不是恨我们。我们很多时候管教孩子，是因为在众人面前没有面子，或者孩子冒犯到自己了，而管教的动机是没有爱的。而圣经告诉我们，神管教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是一个得救的确据，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是一个爱的标记。如果你和我犯罪远离神，没有被管教，我们可能是私子，不是神的儿子，不是他所爱的。因此我们管教孩子是给孩子一个确据，你是我的孩子，我才管教你。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总是让孩子小的时候训练上重复一句话，就是爸爸妈妈因为爱你才管教你。让你们管教不是恨他，管教是为了爱他。管教是给孩子一个记号，你是我的孩子。管教是给孩子一种恩典，我还管教你之后还要重新把你拥抱在爱里，你是我的孩子。第五，圣经性的管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像讲道，像讲道。管教如果没有言语的表达，这个不叫管教，这叫暴力的输出。如果讲道人他举手敲讲台不说话，那大家谁也听不懂。那对孩子拉过来就管教，就呵斥一顿，没有讲明什么理由，为什么说管教，那这个对孩子训练是完全无效的。因此管教它不是哑剧的表演，管教不单有仗的这个行动的表达，还有言语的输出和教导，要不然那不是圣经的管教。因此管教有点像讲道。第一，让他明白到底做错什么，就是管教之前要告诉孩子你为什么受管教，就是解释你错在哪里。然后第二， 直接拿出神的权柄来，就是管教你啊，我是按神的吩咐管教你，因为你做错了。第三，帮助的按圣灵的亮光判断自己的行为，让知道你这个行为该不该受管教，或者我们家规这样吩咐，神的话语这样吩咐，你犯罪了，你需要受管教。第四，帮助他明白，他犯的罪需要被纠正，啊，需要被纠正。圣经很多经文吗？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吗？所以管教你是让你远离恶，与善和与善亲近。第五，让他看到你代表神管教他，这是你的义务。因为为什么一定强调上帝的事情呢？不是我们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管教孩子，而是让孩子更靠近神的形象。我们有这个没办法推脱的义务去训练这个孩子。最后，我们打过他，对他表达过爱后，要跟他解释他该怎么做，这样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受管教。因此管教他像一场讲道，像一场讲道。所以粗暴的对孩子的管教责打是无效的，不是圣经性的。我不知道在旧约你能不能看到神派圣约的维护者来小谕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先讲出他们怎么犯了罪，犯了哪些罪，希望他们悔改。他们若不悔改的话，神就兴起列国呀、灾难啊临到他们，然后还应许说，到时候只要你们悔改，我还把你们再带回来。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就充满了他属性的表达，就像一场讲道一样来告诉以色列人怎么去生活。因此我们训练孩子绝对不是盲目的粗暴的对孩子的输出，而是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话语对孩子进行管教。因此我们要想，所有做父母的应该想一想，实行管教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敬拜性的行为，因为它每一个方面都与上帝相关。而且当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不是在表达我们的性情，而在见证上帝的性情。还有一点我没有谈的，就是祷告。管教并不能够完全扭转孩子的心，管教是从外在约束孩子，祷告是让孩子改，是让上帝改变孩子的心，改变孩子的心。所以说管教孩子不是简单粗暴，不是盲目的听了之后马上去管教，它里面有背后的圣经的原则和原理来支持他。那特别是我们今天做父亲的，我们做父亲的很忙碌，在家里的时间是很短的，很短的。父亲应该担负这个管教训练孩子的责任。虽然父亲跟孩子的时间比较短，但是父亲的重要性和上帝给他的这个责任是不可以轻忽的。父亲像先知一样教导孩子，要像祭司一样为孩子代求，要像君王一样来治理这个家。当孩子出了问题，妈妈应该说等爸爸回家再说。只要这个罪不是很严重，妈妈可以不马上执行，可以回来之后让爸爸来处理。因为父亲是这个家里的头，是圣约的家长。如果你是因为父亲没有对孩子教导过神所吩咐的正确的事情，如果你是因为父亲没有举起杖按照圣经的原理教导孩子， 那么我们身为父亲就是非常的软弱和有限。所以我在这讲整个的时候，我也回顾一下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有时候也会退缩，也会忽略，也会不尽责任，把管教变成了一种暴力的输出，变成了自己颜面挽回的方法，对孩子是一种报复。管教应该是神圣的，出于上帝，反映上帝的性情，教导孩子正确的事情，这样实行的管教才能带来有益的，要不然这个管教带不来任何的益处。因此箴言书29:15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训练孩子让孩子更靠近上帝的形象，训练孩子让上帝的孩子远离邪恶，让孩子更靠近神。好，如果下礼拜有准备的话，或者是我的矛盾解决了，我就不进第五讲，我就简单讲一下怎么去管教孩子，怎么去制定家规。我想大家家里应该有一个家规的制定，我给大家说一个秘密吧哈，你可以调查一下啊，在美国很有名的富翁他们家里都有家规的，我不是讲中国的富翁，讲外国那些大的家族里面他们都有家规的，有他们家里的家规要求孩子如何如何去生活。所以每个家庭应该给孩子制定一个家规，因为我孩子大了已经管不了怎么办，做正确的事永远不晚，悔改永远都是有机会的。如果孩子很小的话很小的话更是训练最好的时机，这个时间不要用父母的那种溺爱心慈手软，要按照圣经的吩咐对孩子严格的执行。大家还有一行小字看了吗？这些小字呢就是每个人签名，我签名，妈妈签名，老大老二签名，得让他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能够去做的，什么事情需要受管教，哪些事情需要注意所以管教孩子是一门艺术，神圣的艺术，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拿杖就责打，那个不是圣经性的管教我们是不完全的，但是可以靠着主从不完全往完全的方向进步好，那今天就到这里。